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心语听书网 .com。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39回。听到外面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寻找自己，韩立先是一愣，觉得这声音啊有点耳熟，略一思量，竟是那长须老者的声音，心里更是诧异起来。道友昨日还和在下在石台上相谈甚欢呀。外面传来了笑声，果然是那位自称五龙海的修士。对方如此说了，这韩立自然不会闭门不见。他也有些好奇对方忽然来此地的目的，就起身几步过去将屋门拉开。屋外果然站着那笑吟吟的长须老者，他的身后呢还有另外两位老者，一位是红脸白须，一位驼背阴森。三位请进。韩立没有先问对方的来意，就大大方方的直接将几个人让了进来。这是梅道友吧？三个人一看见屋子里边的梅宁，露出了几分惊艳之色，但是随后就神色如常的施礼说道。梅宁还了一礼，就往韩立身旁自然的一站，并没多言，一副以韩立为主的样子，看得这三位老者若有所思的互望了一眼。等着三个人都坐下，韩立才看了其他二人一眼，缓缓的问道，这二位也是啊？韩道友猜的没错，这两位是来自大晋国的同道，一位是天府门的云道友，一位是四海真院的金道友。韩立点点头示意一下，这两个人也仔细的打量了韩立几眼，同样客气的欢言相对。三位道友一起到此，难道有什么要事吗？听了韩立这话，三个人下意识的互相看了一眼，片刻之后还是由长须老者干咳一声，大有深意的说道，韩道友知不知道，本村专门练习武功的风长老昨天突然被一只无名怪虫活活咬死了，听说这个怪虫趁他睡熟了之际突然咬破了他的喉咙，哎，死的是极为凄惨呐。哦，有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怪虫竟如此厉害呀。韩立表情丝毫不变，口中淡淡的说道，让对面三个人心里一阵嘀咕，根本判断不出来是否真的和韩立有什么关系。这个不太清楚，因为等其他人闻声过去的时候，风长老已经咽气了，只有几名村人看见一只飞虫从他伤口处飞出，虽然用兵器砍击了此虫几下，但是这虫子却是坚硬异常，竟然丝毫无损的扬长飞走。因为这身上鲜血淋淋，没有人能看清楚此虫的具体样子呀。长须老者眼也不眨一下盯着韩立，缓缓地问道，其他二人呢同样神色凝重地望着韩立不语。怎么，难道三位以为是在下做的前来上门问罪了？哎，怎么会呢？我们三个人呐，绝对相信不是韩道友做的此事，就是真是韩道友做的， 我三个人还高兴不及呢。哼，那姓封的凡人一向有些武功，一向对我等几人不敬，死了正好啊。韩立听了这话，眼睛微眯，望着他们，没有马上接口。而那长须老者眼珠子一转，又试探地问道：但是我们听别人说呀，昨天的风长老似乎去过道友的屋子一趟，随后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而且今天在检查此人尸体的时候，发现他的手臂竟已经被折断了。看来韩兄尽管是法力已失，但另有厉害手段呐。听到对方如此一说，韩立双眉一挑，看来这几位在村子里边还有些势力，竟然连姓封的中年人昨天进过他的屋子然后受挫的事情都知道一些呀。三位道友到我这儿来，难道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看有什么事情咱们不妨明说，在下可没有兴趣一直拐弯抹角啊。这长须老者等人听韩立说的如此坦白，不禁面面相觑，人人面带迟疑之色。好吧，既然不愿意说，韩某也不勉强，几位道友请回吧。韩立不愿纠缠下去，脸露不耐之色的又说道，也许韩立这话呀终于让对方做出了选择。那驼背阴森的老者突然开口了，韩道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们一起统治这个村子呀？什么意思？韩立一听皱了皱眉，但实际上他已经隐隐约约的猜到了对方的意思。既然同属修士，在下就实话实说了。想必道友也见过村子里的几位长老了，除了那位大长老依仗来的比我们几个人早一些，可以掌握村中的大权之外，其余的修士在村子里边的地位却和那些凡人是一模一样，同样的饥一顿饱一顿，甚至还让我等冒险出去捕杀阴兽。与此相反的是，我等唯一可以施法依仗的阴冥兽经却掌握在几位凡人手中，这根本就是像防贼一样的提防着我们，简直那就是我等的奇耻大辱。既然如此，我们修士干脆联合起来彻底掌握村子的大权，不知道韩道友意下如何呀？他们见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索性也不再隐瞒的说出了真正的来意。怎么，你们想夺权吗？不错，我们修仙者怎么能和那些凡人一样被那些所谓的长老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驱使啊，我们才应该成为村子里的长老。我堂堂一个筑基期修士，被一些凡人驱使了如此之久，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在此前呢，我们修士的人数太少，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现在有两位加入的话，自然就可大事可成啊。另一位红脸老者也眼中异光闪动地说道，没兴趣，三位道友请回吧，就当从来没有对在下说过这些事情。韩立目光往三人身上一扫，面无表情地说出了让三个人脸色大变的话来。怎么，道友真的甘心屈居人下？只要我们夺了村里的长老职位，我们几个人可是共掌此村，不分大小的。如此一来，即使这里环境再恶劣，咱们也可以逍遥自在呀。我想诸位道友恐怕弄错了一件事情，我们两个人并没有说过要留在这个村子， 过两天就会离开此地的。所以三位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和梅姑娘也不会掺和进去的。韩立摸了摸下巴，平静地说道：离开这里，二位对这个村子不满意，想去其他的村落？道友不知道吧，我们的村子在所有的人类村子中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大村子了，那其他村子的境况可比本村还糟糕的多得多呀。长须老者一愣之下，不禁脱口说道。听了对方这话，韩立淡笑了一下，轻轻的摇头不语。怎么，难道道友想攀爬那暴风山？
每天点击一次广告，支持波国拼书网，将免费进行到底。从你做起，从我做起。
不成。驼背老者见韩立如此神色，脑中灵光一闪，满脸的惊愕之色。怎么，我二人不愿在此地滞留，想离开这里，很奇怪吗？哎，这倒不是奇不奇怪的事情，而是两位道友真的知道那暴风山是什么所在，有多大危险吗？虽然知道的不太多，但大概情况还是听那位大长老说起了一些。那个家伙知道多少暴风山的可怕啊，全都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暴风山的真正可怕可是我和云道友亲身体验过的呀，那根本不是法力全失的我们可以通过的、啊、咱们别的不说，在暴风山之下盘踞着阴冥之地最强大的几只阴兽，那一不小心你惊动了他们，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就算能侥幸过了阴冥兽一关，在宝峰山上的阴冥之风和幻物同样是杀人于无形，绝没有机会爬上山顶的。哎，而且等裂缝开启的时候，可以从宝峰山之巅顺势冲出此地，哼，那也只是一种传说而已，谁也没有真的尝试过，也许根本不可能成功啊。驼背老者脸色变了变，全是后怕之色的讲道：两位道友曾经攀登过暴风山、哦、能不能说来听听啊？韩立神色一动，盯着二人颇感兴趣。这倒没什么，韩道友不说，我二人也要说出来的，好打消道友的侥幸之心。当时啊，我和金道友刚到此地没有多长时间，同样的，谁愿意就要在此地终老一生啊？于是准备了大半年之后，就和其他村落的三位道友会齐，一起向那暴风山而去。结果呀，还没等靠近此山，就有一位道友被那附近的阴兽发现，先葬送在了山下。等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暴风山的时候，剩下的两位道友连暴风山四分之一都没有攀登过，就被那阴冥之风先后冻毙在了山上。而我和金道友因为身上还带了一些火焰石，总算是勉强的可以继续前进。但是啊，越往上攀登，阴风就越大，甚至让人无法立足啊。最后我们两个人连那山腰处的幻物都没有见到，就好几次被狂风刮下了山岩。虽然说命大侥幸不死吧，但再也不敢向前喽，只好无奈而回。就这样一回到村子里，我二人因为那阴风透骨的缘故，还立刻大病了一场，足足躺了好几个月呀，才能够重新下床活动。 打那儿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彻底打消了从暴风山出去的意思了。听你这么一说，是挺可怕的啊。哎呦，岂止是可怕可以形容的呀。两位道友啊，听我的话，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根本不用尝试。外面虽好，但要有小命出去才行啊，还是和我等留下大干一场吧。你等还很年轻，我等一旦大限将至，这村子里的一切还不都归二位所有啊。长须老者开口引诱，似乎说的非常诚挚的样子。几位道友不必相劝了，韩某不亲自试上一试是不会死心的。当然了，若是真的攀不上这暴风山之巅，在下自然会考虑三位道友的建议的。韩立不愿意轻易的和三人结下什么大仇，于是口气一缓，比较婉转的回答。听了韩立如此一说，三个人有些不快，出口又劝解了几句，但是呢，韩立似乎决心已下，没有一点回头的意思。无奈之下呀，三个人又将目标转向了梅宁，但是此女只是平静的说了一句：“我和韩兄共进退。”这一句话就让三个人同样的傻了眼。好在的是，韩立没有一口就完全回绝他们。那若是攀登此山不成，能活下来，他们还有机会的。于是，在规劝无效之后，三个人只好强笑着告辞离开此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人会不会回头出卖我们呀？一离开韩立的住处一段距离，那驼背老者突然神色阴沉的问了一句：“出卖我们？他二人出卖我们能有什么好处？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女的倒还罢了，姓韩的那小子，十足的聪明人呐，不会做这种蠢事的。我现在只希望这两个人呐，还没有等靠近暴风山，就自己知难而退。毕竟我们现在发难的话，也只有五五之数，有他们两个人加入的话，实力可增加不少啊。不过也多亏了姓韩的这小子不知不觉除去了最大的阻碍封天极，否则以此人的武功还真是个大麻烦呀。不错，此人的确心思够缜密啊，不会做这些吃力还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看我们还是要暗中派人监视一下，可别出了什么差错啊。好，云兄想的周全，就如此安排吧。哎，不过可千万要小心一点，可别让对方发现了。但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怎么觉得对方似乎对脱离此地信心十足的样子呀？虽然听我们说了暴风山的厉害，但是对方根本不在乎。难道他真有手段能攀上暴风山之巅？这怎么可能啊？别的咱们不说，山上的那阴风绝对没有人能够闯得过去，这一点我和云兄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山腰之下冻死的无数兵士，可都是妄想逃离此地的修士和凡人呐。驼背老者摇了摇头，根本不信。也是，嗨，只是我的错觉吧。长须老者想了想，也觉得不太可能，所以呢，也就自嘲的笑了笑。但是那红脸的金姓老者听了这话，却心里头蓦然一动，心里头 浮现了一个念头出来。等三个人离开，韩立和那梅林说了几句话，也离开了屋子，先去那风姓中年人的住处看了看。此人呢，果然被噬金虫咬破咽喉而亡。韩立只远远的看了一眼他的尸身，就面无表情的离开了。下面，韩立则继续向村里人打听此地的地理情况、其他村落的位置，还有阴兽的分布情况。所有一切有助于他逃离此地的资料，都被他一一的汇集到脑子中。韩立甚至啊，还根据村子里人的描述，自己动手绘制出了一张详细的地图来。如此三两天过去之后，韩立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于是就向那村里的大长老明言，准备离开此地，攀登暴风山。胖老者闻言，自然感到有些可惜，但是说了几句挽留之言，见韩立去意已决，也就不再勉强，同意了下来。但是胖老者心里却说呀，小子，你是真不知道暴风山的厉害呀，我看你此去是没有活路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0回。